还是请弟兄姊妹一同有点祷告。主，我们晚上满心欢喜的一同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知道我们能有机会读你的话，领受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主啊，这实在是极其的美好。若不是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的生活就没有那样多的喜乐，也没有那么多的盼望。感谢你常常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主你在引导我们，你在带领我们。所以晚上这点时间，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使弟兄姊妹的心灵都是活在主的跟前。主，让我们在这里所摸着的你的话语，不是字句和道理，那是生命，那是灵。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愿意在这一点时间中，众人都被你自己的话语来充满。主啊，叫我们一同蒙恩在你的跟前。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好，我们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啊，当着第五位天使吹号，那么我们就下面看见一幅非常可怕的景象。那么当初约翰呢，在拔摩海岛上呢，看见这些情形啊，按照我们今天读起来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怪异啊，这个好像看起来这个像一些这个做梦境里面的一些事物一样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些事物乃是一种的描述。特别讲到什么呢？末后的时代呢，仇敌在地上的一些的光景啊。那么圣经呢，用这样的图像啊，用这种的表号的东西来说明啊，那么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更深刻。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过去曾经和大家讲过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啊，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第四章以后，就是羔羊掌管所有一切的光景啊。 是我们的主在宝座上，他掌管所有一切的光景。所以呢，这里也说明在整个末后时代，地上所有光景的演变和整个仇敌的权势，所有的那些现象呢，全部在神的掌管底下。而我们知道呢，并且呢，这一切所有的进展呢，在神面前来讲呢，都是不能隐藏的。所以神也预先把这个末后时代地上的光景、仇敌的光景呢，借着他的话啊，借着他的启示、借着异象，给约翰看见，也告诉了我们。我每次读这个启示录末了的这一些光景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都觉得很有趣啊。为什么很有趣呢？因为呢，这些东西啊，好像啊，神已经预先把它讲出来了。那么你想想看呢，如果预先讲出来的话呢，那魔鬼也很聪明了，对不对？魔鬼难道不知道这些情况吗？那么魔鬼可以那么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改变吗？不能改变。这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主宰的权柄在管理一切东西。神这样讲了，魔鬼果然就是这样做了，你知道吧？没有办法怎么样逃脱神的权柄。所以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一切事都在神的掌管的底下。我们虽然看见这个光景很可怕，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今天在仇敌的跟前呢，显得非常的渺小，非常的微弱。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爱了我们啊。那么今天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啊，那么我们不应该像世人一样的感觉，世人惶惶不定啊，我们不需要。所以记得主的话说呢，地上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神的儿女就应该怎样挺胸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圣经把这些末后时代的景象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在感觉今天活在世上的人是很悲惨的，非常的悲哀的。你看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多么的可怕，对不对？但是呢，神在这里对于神的儿女已经有他的保护在里面。所以在这里，神把魔鬼将要做的事情呢，把他整个把他揭露出来，并且事先就告诉我们，2000年前就告诉就讲出来了啊。那么以后呢，整个情况的发展你会觉得很奇妙，就是连仇敌所有的权势都是按照神的话语这样说的在出现。用子民，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稀奇呢？假如今天呢，我们告诉一个人，你将来的情况是怎样，那么如果我们聪明，我们就躲开了，对不对啊？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撒旦是躲不开的。所以神把他所有一切情形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在第九章里面呢，这就是把仇敌的权势的，那么把他暴露出来的一种情形。他这里哈一开头就讲说呢，当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他就看见有一颗心从天上落到地上。当然我们看见哈，这不是光是天上一颗物质的心啊，那么这个心呢是人格化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仇敌说的，指的撒旦说的，这颗心啊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啊。那么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28章啊，你或者读以赛亚书14章，那里隐约的告诉我们过去在天界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撒旦怎样被神赶出，那么从天上落到地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在异象中约翰又看见了这个心从天上落到地上啊。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到了以后我们读到第12章的时候呢，他又会更清楚的一点解释啊。撒旦在属天的境界里面已经没有他的地位了。这个心本来指的属天的东西说的，是吧？撒旦无法维持他在天上的这个地位，就从天上坠落到地上。 那么到第十二章我们看见他是跟米迦勒征战了，被打到地上来了。所以当这颗心从天上落到地上来的时候，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最后一个期的最后一半，三年半的大灾难就开始了。所以这里呢，预先告诉我们将来地上所有的这个光景是多么的一个可怕。他在这里已经是描述啊，在启示录里面呢，他对于末后时代情况的描述，他是一层一层的解释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种情形，他就看见说什么呢？这个从天上落在地上来的心，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主的话啊，圣经里面就讲说呢，撒旦也可以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啊！这些东西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使徒们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不同的情况。比方说，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福音啊，他不是说异端，不是讲什么什么邪恶的教训，他说另一个福音。那意思说呢，这个所传递的东西本身看起来是不坏的。所以他用福音这个字，其实呢，这个东西是非常邪恶的东西。所以保罗说，若是他们所传的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们就应当被咒诅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撒旦有时候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所以今天这个最叫我们困惑，就是在地上你看起来有些东西好像也是好的、善良的，是出于人的善意的，确实是和神的旨意是相反相敌对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是最难分辨的东西，这是魔鬼最厉害的诡计。如果他告诉我们杀人放火，我们知道这是坏的，对不对啊？这个东西我们是不可能接受。但是他出现的时候呢，他是用一种的光明的光景，光明天使的光景出现的时候，这个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保罗到晚年时候写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给这个提摩太书，也告诉他，他说你要逃避那个似是而非的学问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最难的东西啊。如果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我们也知道。最怕的就是似是而非，又是又非，又非又是的东西啊，神的儿女们就糊涂了，我们就困惑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在整个地上基督教里面充满这些东西在里面，神的儿女们呢，常常容易受骗上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是末后时代中的一个可怕的景象，这颗心从天上落到地上。所以呢，在大灾难之前啊，那么这颗心落到地上，引起整个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段进入大灾难的光景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能感觉到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啊，已经充满了灾难啊，充满灾难。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前面要遇见什么东西啊，到底这个世界要怎样变化，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圣经已经预先告诉我们，末后的时代就是这样。那么我再说啊，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真是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神啊，神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在这个整个堕落败坏的后面的时代中间，是神唯一要保护的一般人。神的眼昼夜的看顾他的百姓啊，所以不用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在这里呢，主把这个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描述啊。他说呢，在这里呢，这颗心呢掉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呢，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圣经讲到这个无底坑啊，到底这个无底坑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到今天很难完全的明白。那么所有的坑都是有底的，他这个坑是没底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落下去的，他就一直的往下落，一直往下落，落那个无穷无尽啊，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圣经呢，用这么一个东西形容啊，讲到将来有一些的景象，那个是非常非常可怕。我们知道这个无底坑呢，其实 本来也是什么，也是鬼魔和他的差役将来要受苦的地方，神会把他们放到丢到无可无底坑里面。圣经有两种情形讲的，一个是无底坑，另外一个呢就是呢硫磺火湖，这是最后抽屉整个的一个结局的一个光景啊。那弟兄姊妹们，圣经呢只用简单的言语把这些东西告诉了我们，但是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将来到一个那个情况是怎样的，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们会看见啊。但是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么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么这个在这个鬼魔受苦之处啊，诶，神把这个钥匙交在他的手里。那么这个呢，这里说赐给他呢，就说明什么？这个受管制的啊，他不是随意可以开随意可以关的，他是被神的权柄所管制的，他也不能随意的拥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的混乱啊，败坏啊，堕落啊，那么你眼看着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情况的转变，邪恶的势力是越来越抬头，越来越好像这个猖狂啊。但是呢，这些话提醒我们，这一切事的背后是神许可的，有神的权柄在管理这些事物啊。所以用人的力量是很难的，你像在美国很多时候那些败坏的事情起来的时候呢，基督徒们讲说，哎呀，我们大家去投票去反对，用姊妹没有用的，没有任何的势力能阻挡仇敌的工作，就全世界都落在这个邪恶的势力底下啊。但是感谢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在这背后有一个权势啊。所以呢，他就形容说，当他拿着这个钥匙的时候呢，他就开了无底坑了。哇，这个无底坑一开呢，非常可怕。他说便有烟怎么样从坑里往上冒啊。就是这个开呢，就神许可他释放他的势力。因为你知道我们哈，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福音朋友们问这个问题，甚至有很多基督徒常常也问这个问题。既然这个魔鬼啊这么样的邪恶，这么样的败坏，神为什么不老早把它除掉就算了，对不对啊？那么还要留他在这个地上，还留他这样作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明白啊，这至少具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的。一方面呢，神要叫魔鬼啊到最后怎么样，他受到神严厉的审判的时候呢，他无话可说，他心服口服啊。因为呢，这个天上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不太明白，因为当初呢，这个魔鬼背叛的时候，他一直想要抬高自己的地位啊，跟神平等啊，那么他要取得神儿子的那个地位啊，所以他一个极大的悖逆的心，就他背叛神之后呢，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他常常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呢，他都是带着一种挑战的一种感觉。你看那个约伯记就是这样，神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啊？他又公义又圣洁，对不对？魔鬼就说：当然了，你用篱笆把他围住了，他不公义不圣洁。你如果把篱笆给他弄掉，你试试看，他还要他定会把你丢弃。神说：好，那我们试试。那么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我把其他一切都交在你手里。所以因此呢，在约伯的家里就发生了悲剧，发生惨剧啊！儿女七个儿女一夜之间全部都死掉了。哇，这个真的是打击是多么的厉害啊。那么约伯仍旧是敬畏神啊。魔鬼来到身边说：因为你保护他，你容许，如果容许他摸到他的身体的话呢，他就定会丢弃你。神说可以，你不能伤害他的性命，我把他交在你手里。所以这个约伯因此从头顶到脚掌都长疮啊，长了个毒疮 哎呀，那真是痛苦的不得了，臭的不得了，连他的妻子都远离他，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约伯仍旧是非常的刚强，那么不肯说任何一句亵渎神的话语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从一面来看是什么呢？仇敌总是觉得说呢，你没有让我尽全力啊，如果尽全力，这个结果一定不是这样。那么神说好，我让你尽全力。这就是为什么神今天到今天还容许魔鬼存在的一个大的原因。因为什么呢？他一定要魔鬼把他全部的本事，把他全部的力量把他用尽了，到最后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打开无底坑的这个门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烟呢就往上冒，是什么意思啊？就魔鬼最后所有的势力全部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这幕后的世代呢，因为我们还在肉身中间啊，所以愿主怜悯我们，真的是能像圣经所说的，像一些弟兄们这样的领悟的，能够在灾前能够被主提走，那就是大福气。如果你留在地上的就祸灾了啊，那就祸灾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是我们真正开始要好好的爱主跟随主的一个时候。你不要再用你的聪明呢躲避神的恩典和祝福，如果这样我们就成了最愚昧的人，你知道吧？你有一点机会好好的爱主，你不好爱，并且呢爱主要爱得个很正常，不要奇奇怪怪的，不要搞那个怪奇奇怪怪的东西，要非常的正常跟随主，按照圣经所讲的啊，尽量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表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主已经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呢，神要许可魔鬼尽他全部的力量，到最后呢他无话可说，神把他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他无话可说，这是一面。另外一面来讲上呢，神就借着仇敌怎么样这种的苦害情况，成就他的教会，成就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约伯记到最后，约伯悔改了，对不对？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如今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魔鬼咱们东做西做，做到最后的一个结果怎么样呢？让整个约伯悔改，约伯里面整个醒悟过来了。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人很愚昧，我们堕落的人呢，有很多神如果不借着环境这么带，我们很难醒悟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有个感觉，凡事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为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醒悟。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你醒悟了吗？很多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你知道吧？我们并不醒悟，在跟随主的路上糊里糊涂的啊，我们活在自己里面还没有感觉呢。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这许多的环境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呢仇敌神成了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啊，作为对他教会的那么一个走向成熟的一个助力。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需要一点忍耐的时候跟随主啊。所以这些话给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警惕啊，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那么这个无底坑呢，一打开的时候就有烟往上冒啊。什么叫做烟呢？我们知道那个燃烧不完全的东西才会冒烟，对不对啊？如果烧着了它就是大火了，对不对？烧不着它的一种现象啊，说明呢这个火是仇敌是想点这个火点不起来的。他在地上想点这个火点不起来，结果呢就把这个世界弄了个什么的乌烟瘴气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中都知道这个世界空气被污染得很厉害啊。我们在美国很幸运的， 你如果回到远东，回到中国，哎呀，那个乌烟瘴气的，对不对啊？多可怕！人活在那种生活里，我每次去，哎呀，我说这怎么活啊？人活在这么一个情况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是外面的空气的这个污染呢、啊，在人心灵里面、属灵世上的那个空气的污染是更厉害的。多可怕的东西啊！我想我都不需要形容，不需要去讲，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是多么可怕，这种外面的空气多么可怕。所以我们已经看见，在美国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幼小孩子的人都忧心忡忡啊，你都不知道要把它摆在什么一个教育的环境里面才好啊，因为这空气实在是太邪恶了。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相信神的带领，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会保护我们的啊。所以呢，你看见仇敌这个工作并不是为成功的，所以呢，虽然不成功了，但是呢，他却弄出了这么一个乌烟瘴气。他说这个乌烟瘴气呢，他说像什么呢？像个大火炉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点点的这么一点点的烟呢、啊，这个是大量的烟。所以我们今天能感觉到的，全世界都逐渐的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烟雾的这么一个情况里了、啊。这所以弟兄姊妹们，他说呢，到有一天，我们知道今天那个三年半的大灾难还没开始，如果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有一天连日头都看不见啊，天都昏暗，今天我们已经能在很多地方看见这种景象，对不对啊？我到中国去的时候呢，诶，有点看见那个太阳啊，那个平息太阳、啊、又大又红，难怪中国大陆很喜欢讲那个红太阳啊。因为原来是污染的光景染弄出来那么个大太阳，又红又大，你知道吧？那个是污染造成的一个情况，真的你那个光都看不见了。那么有一天弟兄姊妹看见全世界都落在这个情况的里面，非常的可怕。那么不仅整个天地昏暗啊，然后呢，他第三节说什么？有这个蝗虫啊，从这个烟中飞出来，跑到地上来了。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提到这个蝗虫，尤其读约珥书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百姓曾经遭遇大的蝗灾啊。这个蝗虫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它一来是一大群啊。他们有一个记载，在1866年的时候呢，地上在有一个国家曾经发生一个大的蝗灾啊，这个蝗灾啊，那个多可怕！他们就测验就说呢，那个蝗虫的那个厚度大概从地上到上面200英尺，全部都是蝗虫啊，然后呢，前后长呢大概有4英里那么长。你说这么一个大的东西啊，从那边一块飞过来，到哪里哪里就光啊，所有的植物全部给它吃的光光的。啊，他们一过去，下面就一片的看见都是凄凉的景色，所以那个时候很厉害。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蝗虫的灾害是一个大的灾害，非常可怕的啊，这对人的生活造成的威胁是非常厉害的。他说呢，这个从烟里面那个大火炉里面又有蝗虫飞出来了啊，这个并且呢。还有能力赐给他们啊，这个，所以这里也说讲这个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了，啊，是邪灵啊，至少你看见这样的蝗虫，上面是与邪灵附在上面的东西，这可怕的东西啊，有能力给他怎么样呢？好像蝎子的能力一样，哎呀，太可怕了。我们知道这个蝎子的能力哈。今天我们可能很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父亲有一些勤务兵啊，有一次一个勤务兵啊，他就被蝎子蛰到了。哎呦，那天我看他蹦啊跳啊叫啊，嚯、哦， 痛得要命啊，他就蹦啊跳着的，因为那个军人本来都是很勇敢的，对不对啊？但是被这个蝎子蛰一下，不得了，痛苦啊！那天我才知道那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东西啊。那么，这都是形容到哈什么魔鬼最末了在地上的他的势力所发出来的东西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已经蔓延啊，虽然还没到那个最后的那么可怕的一个情况，已经开始蔓延在整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多少家庭呢看见破裂痛苦啊，好像被蝎子蛰到一样那么痛苦。但是在这里你看哈，他们人就是怎么样被神所控制的一个情况，他不是可以随便做的啊。所以在第四节说呢，并且吩咐他们说，你看这个很特别啊。所以呢，这些讲到这些吩咐这些东西，就是说这完全是邪灵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见的不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昆虫的那么一个蝗虫啊，它有人格化的，你可以吩咐它的，你看，所以他这里说什么？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青草、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啊。本来蝗虫来呢，是专门破坏这些东西的，对吧？蝗虫一过去之后，所有的青的、绿的，树也好，草也好，通通没有了。但这个时候呢，却是限制他们这些东西，不准他们这个碰啊。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呢，是动物和人类生存的很依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今天若是没有植物的话呢，我们人恐怕也活不了的啊，那动物更是活不了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他说呢，神的权柄管制住这个仇敌的权势，唯独要伤害什么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为什么在这里说哈这个额头上面的印记呢？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啊！今天不错，我们令我蒙恩得救了啊！人的额头这个地方啊，是最人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我们一看一个人，很容易就看到他的额头，对吧？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有人抗议啊，就把一些东西绑在额头上面啊，绑个布条在上面的抗议，是吧？因为什么比较容易看得见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常常思念主耶稣。这个额头是人的思想的地方，你要常常思想神啊，你要有明显的一个见证。我们的世人中间要做明显的见证，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要告诉别人是基督徒，你不要隐隐藏藏的啊。所以你额头上面怎么样也有神的记号的人啊。那么凡是这个额头上没有神记号的人，就恐怕要无法逃脱这么样一种的痛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有太多的话告诉我们要思想耶稣啊，要叫我们的心思意念中间呢被主所充满。所以今天这个邪恶的世代，败坏的东西啊，污染人的心思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思需要蒙保守，需要常常思想主的自己啊，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你看神的权柄啊，那么当然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更惨呢 啊他们要受到伤害呢，那么所以仇敌只能伤害这样的一个情况，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啊。这个印记呢，我们知道是分别的记号啊，这是，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身上有分别的记号，明显的地方分别记号，我们跟世人就是不一样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然后呢，第五节啊，他说呢，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啊。这个他 他是说哈，不要叫他们死，叫他们受痛苦，并且受痛苦五个月。哇，这我们晓得那个蝎子蛰到一下你就受不了，痛一天你都不得了了，对不对啊？要痛五个月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一个长的时间的一个痛苦啊，这可以说是难以忍受的一种痛苦。弟兄姊妹们，身上有疼痛的人就知道，有时候那个疼痛来的时候真是难以忍受啊，但这个痛苦要比那个大得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和怜悯啊。那么今天呢，对于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把福音传给他们了啊。他们那个糊里糊涂的在那抗拒神，他不知道有一天这个东西来到的时候，他们忍受的那个痛苦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五个月啊，那我想呢，为什么是五个月？它不是一年呢？那就是神还是有一个限度的，但这个限度呢，已经是我们人呢恐怕难以忍受的一种限度了。那么在那些日子啊，第六节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你看看这是什么现象，弟兄姊妹们，人想死还死不了呢，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也死不了。你看这个真的是太特别了啊。他说这，因为你知道人的痛啊，这个疼痛痛到厉害的时候呢，真是宁可死啊。因为我们知道的一些故事讲到，有一些人他们身体上有病痛，这个痛痛到一个地步受不了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宁愿死啊。所以这个疼痛是难以忍受的东西啊。但这个时候呢，想死也死不了，你看看啊。他这里呢讲到这个啊，这个死啊可以远避人的，你看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就告诉我们，死亡是一种可以支配的权势啊，所以其实神可以叫人不死的，对不对啊？那么神叫死亡可以离开的，就是他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到一个时候人的心脏停了，这个脑子死了人就死掉了，对不对啊？生理的状态停止就死了，他不是的。死亡原来是一个什么，好像也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一样的，是可以这个挪开的。所以圣经中才讲到神许可魔鬼成为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是个权柄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跟我们平常所有的这种的认识和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现在呢，你想死死离开你，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看死不了了，变成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对于基督徒来讲啊，我多次在这里和我们弟兄姊妹讲的，死亡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圣经呢一再的用说呢，用碎了来形容圣徒的死，对吧啊。那么其实呢，这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怎么样安睡。我多次进殡仪馆啊，那么安息聚会也主持了不知道多少次，看见弟兄姊妹们过世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前一阵子，哎呀，那个去做那个痛苦啊，那个病啊折磨的那个人呢，难过的不得了。哎，到死那天你看见他好安息啊，那个整个脸呢、啊、满了安息。真是像睡了一样，是吧？从此之后怎么样，再也没有任何的病痛可以侵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死在今天整个世界里面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人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需要死呢？啊，我们不能跟世人一样，我们基督徒呢，从主的话里面完全领会，啊，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呢，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死这个东西是一个，哎，可以挪移的东西，是一个啊。所以可是一个可以支配的一个权利。所以那个时候人到了这种地步，在这样的痛苦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哎呀，你看见他们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你看这个圣经的描述实在是很特别啊。那么愿主使我们真是纯敬畏主的心，活在主的跟前啊，并且感恩。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死，他亲尝死味啊！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里面都感动得不得了啊！因为生命的主啊，他是没有死亡，他也不懂得死亡的，但是他为我们亲尝死味，就这么尝一下都是不得了的东西，那对主来讲是极大的痛苦啊！所以你看见希伯来书那形容说呢，他大声的哀哭啊，求那个能叫他免死的主啊，啊，因为什么？死亡是一个痛苦。但是呢，主为我们尝了亲尝死味，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说今天让我们这些在他里面的人呢，就不需要死，是睡啊。因为呢，当然这个我想我今天不能多去讲这个啊。那么这是如果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所蒙的一个极大的恩典，然后到了第七节以后啊，他就再形容这个蝗虫啊，再把这个蝗虫形容。你看这个蝗虫啊，他这里形容这个蝗虫，好像看起来很怪异的啊。其实呢，这个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邪恶的东西，它不是我们现在看见外表的那样那个昆虫的蝗虫啊。他说昆虫，他说在这里什么这个。蝗虫有个形状啊，形状啊，但是呢，他这里说呢，这个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啊，他就不是那个不是真正的马，是好像啊，就说呢，它是一个描述，一种的描述，它不是就是那个样，它是一种描述啊，所以这个邪恶的势力呢是有形状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你看今天在地上啊，弟兄姊妹，所有败坏的事物呢，好像都有一种形状出来的。哎，这个邪恶东西出来是个样子，那个邪恶东西出来是另外一个样子，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魔鬼也有他的一种的形象，所以用这个蝗虫来形容他，就是这样啊。他这个预备出战的马，就是什么呢？是装备好的。我们晓得这个马也很特别的，这个古代的这个马只要一拉上战场啊，哇，这个马就在战场上的时候，那个精神那个气力就特别啊，会蹦啊跳的哈，因为他知道打仗啊，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个前面呢有很多的危险的啊，所以这个马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一样，就跟平常那个马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战马呢都是不一样，并且呢我们知道古时候的战马都是有装备的，充满力气准备上战场啊，背负着主人打仗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蝗虫出来的时候呢，就带着这样一种的气势出来的，哇，那真是很可怕，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呢，这个头上戴的好像什么金冠冕，这个脸面呢好像男人的脸面。第八节是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这什么东西啊？用姊妹你读的时候，你我感觉这真是何等怪异的一个东西啊，对不对啊？啊，这个你说像战马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还能够领会。他头上戴着这个金的冠冕啊，那意思我们晓得这个冠冕就代表权柄的，是一种权柄的记号啊。 就古代的君王都要戴冠冕，是吧？他权柄的记号。当然，他戴这个是金的冠冕，其实是一种的虚荣，啊，所以这个仇敌啊，所出来的东西给你看见，好像也是非常的威严的啊，其实是一种虚荣。我们都晓得，今天这个世界这个虚荣这个东西啊，已经不知道抓住多少人的心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虚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人为着这个虚的东西啊，有的人耗尽他一生的力量，在追求这个东西，结果追求到最后怎么样呢？是虚的东西。我最记得有一个弟兄啊，那个这是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的，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弟兄呢，也是很聪明，他就是拼命的读书，拼命读书，他就想拿一个 PhD 啊，最后他这个什么都通过了，然后最后一次口试啊，口试完了他就可以拿到他的学位了。然后那天他进了口试，感到紧张的不得了啊，这一生的盼望在这里啊。那么这个进去之后呢，那么几个教授围着他问完了之后呢，后来教授说你先出去。哇，在外面他紧张的不得了，哇，心呢蹦蹦跳啊。最后呢，他那个指导教授出来了，就给他握个手说恭喜你。你知道吗，我们弟兄讲说，那天呢那个教授一握他的手啊，他全身冰凉的，他说这就是 PhD 了。弄了这么十多年，这个这么多年，到最后就给他握个手，他说一点里面心里面的欢喜都没有，他说这就是 PhD 了，是吧？弟兄姊妹们，当然有的东西代表着一个人一生的努力了哈，这个我们也不要去故意去轻看它，但是呢。地上总是用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虚荣，太多这些东西了，对不对？给你一些名堂，给你一些地位，给你什么？今天的人把这些东西弄到教会里面来了，也很多地位名堂哇！我在有些地方看他们这个很好笑，他们列出来了教会里面这些什么服侍的人，还有什么？什么灵修部长，弄个部长给他，什么部长的，你弄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所以那个人呢，一被安排做灵修部长，他就部长来了，这个，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在教会里，这些虚荣的东西都进来了，但是这些人呢，人的肉体是喜欢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人真的是很愚昧啊，真的是非常愚昧。所以这个仇敌欺骗的这种，所以这个蝗虫出来的时候头上戴着金冠冕啊，这代表着一种的虚荣的。他这个脸面呢，好像男人的脸。你知道这个脸面呢，它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多数字，是 faces， 是一个多数字，不是一个单数的一个字啊。但他这里等于是许多人的脸面。哇，各式各样的男人脸面都出来了啊！所以包括的许多地上的人，不是一个人，许多许多人进行。然后那个头发呢，像女人的头发啊，这个那女人的头发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呢，这个头发代表她的美容的啊，有的弄得很时髦。弄得很好看，对吧？那么你看见这个男人的脸，女人的头发，你看这个现在满大街都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你走到马路上很多啊，到处都是这样。你从外面后面一看，以为是个女的，从前面一看呢，还有胡子的呢，这是男人。这个东西今天呢，真的不稀奇，对不对？我们就知道这怪异的现象，男不男，女不女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人类在整个性向上大错乱，并且现在越来越厉害啊。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从无底坑里面冒出来的烟啊， 经开始怎么样熏陶着整个世界了。弟兄姊妹，还没有到最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到那个时候你就看见那简直是地上的事情是不能看，所以仇敌的权势整个出来，并且可怕怎么样呢？他还有什么呢？还有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什么叫狮子的牙齿？我们晓得这个狮子的牙齿是多厉害啊，是大口的吞吃的，对不对啊？所以很有力的咬人的。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地上啊，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你看那个商业上的这种并吞的力量就是厉害，像大狮子一样的，一口口的吞，对不对？你弄个公司，他一口把你吞掉了，那边又吞掉，整天在那合并，这个并来并去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像狮子口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末了的时代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吞吃人的一个时代，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魔鬼的势力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第九节，他继续有形容，他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也会保护自己的。铁甲，因为这个胸前的甲是保护的胸腔的。他们翅膀的声音啊，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我想我们恐怕没有，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蝗虫来的时候那个情况啊。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有过一次蝗虫来。蝗虫来的时候呢，那么那个还不是大量的蝗虫，但是已经飞来了 一群了。哇，那个飞来的时候，那个刷刷刷的声音呢，刷一下子进到那个稻田里面去了。然后你看刷刷刷在那里吃这个稻子的那个声音很可怕啊。像这里出来的时候更不得了，这个蝗虫出来的时候那个翅膀的声音，你因为你这么多啊。啊，所以那个声音呢，震慑人的心魄啊，好像车马奔上阵的、啊、那个战车车马上阵奔跑一样，非常的惊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一些的形容，讲到末后的时代，仇敌在地上将有的一些的表现。不过我讲到这，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权的底下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我常常想起主的恩典呢，比如说我们呢是属天的百姓啊，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我们是神独特的子民。弟兄姊妹，你有这个感觉吗？有很多基督徒啊没这个感觉啊，以为有个什么宗教信仰啦、有一点，弟兄姊妹，这个离神的恩典差太远了。不，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份了。我们被称作是神的众子啊。这个还得了吗？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一种的尊贵和荣耀，那是世人所没有办法明白的。今天虽然还是在隐藏的状态底下，但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众子要一同在荣耀里面出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脱下了卑微的地上的这个身体了，和千千万万的圣徒一同显在荣耀的里面。今天我们已经是属天的子民，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所以我们不能跟着世人的光景跑啊。所以我们有极大的荣耀啊，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仇敌的权势虽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因为人类堕落悖逆神，这是撒旦在地上呢要做抵抗神的那个一个结果。所以今天人不信主实在是很愚昧的，知道吗？神的儿女们不爱主，亏欠主的恩典。所以呢，保罗曾经说过一严厉的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不是我说的话，这保罗的话。因为保罗太认识神的恩典了，今天主开我们一点点的眼睛，我们就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不爱主，我们真是可咒可诅啊！就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呢，不让我们做愚昧的人，要叫我们知道怎样在地上跟随他。啊，这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你知道吧？整个世界已经开始进入末后时代的一个大黑暗的时期了。如果我们还是眼睛瞎眼，像彼得讲的近视眼，只顾到眼前一点享受一点好处啊，只顾到一点这个东西，暗暗自己心里面暗暗的在那里满足自己，我们就成为非常愚昧的人啊。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地上我就说仇敌的光景对我们是一个警惕，你知道吧？是一个提醒，时候已经进到这个光景里面。然后他再一次提醒说，第四节说他有尾巴怎么样呢？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再次提醒五个月啊，那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一个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而今天人类已经走向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光景，地将要产生什么样一种变化，而魔鬼将要怎样在地上来苦害地上的人。所以呢，这个圣经呢，我们觉得神实在是爱我们了，神就预先都把这个告诉我们了。如果预先告诉我们了，我们还是没听进去，那你能怪谁呢？对不对啊？将来你落到那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啊，你无话可说啊。因为主说我已经预先都告诉你了，你不在意嘛，对不对？你不肯听，你觉得马马虎虎，所以你落到那个情况里面去的话呢，那是你自己负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听主的话，要有敬畏主的心，仰望主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啊。然后到第十一节呢，他就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所以呢，我们知道仇敌的权势啊，也是有国度、有组织的。这里王啊，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是有一个国度的，不然哪里有王呢？对不对？那么有一个王，表示他这个整个势力也是有组织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从天上堕落下来的心啊，那个当初的神所创造的那个天使长啊。那个路西佛，那个从天上坠落下来说带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新使者跟着一起下来的，那么他的自立成一个黑暗的国度，那么在那里他有他的组织的。所以撒旦今天呢在地上攻击啊，我们知道他也有他的计谋的，他也有他的组织的，他也不是只随便这样做那边做一点，不是的。你慢慢的注意看见整个人类堕落的历史啊，一个罪恶的势力在人中间实行的时候呢，它也是有一定的法章的啊。因为什么？它是有它的自成一个体系的权柄在管理这些东西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很特别啊。那个这个不是笑话，可能也是这个有这么一个道理在的。所以有人讲说，哎呀，有人在远东的时候叫他信主很困难，结果一跑到美国来了，哎，很容易就信主了，他们说呢，可能是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魔鬼的势力啊，它也有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你本来这个区域里面呢，是受这个黑暗的权势的魔鬼的差役在管理的，那么你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之后呢？哎，他管不到你了，说你很快就信主了。就是么这个、啊、虽然好像看起来、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像有点道理的。因为什么？他有他的管辖的地区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啊，我们感谢主。圣经讲说呢，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啊救赎出来，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脱离他的权柄，脱离他的管理啊。 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哈，他的无底坑的使者是他们的王，他所以这个整个蝗虫这个黑暗的军队出来的时候呢，他是也是受一定他们的权柄的一个管理。他这里讲到了一个叫希伯来话，一个叫希利尼话。按照希伯来话呢，叫做亚巴顿啊。这个亚巴顿的意思就是毁灭啊，所以他出来就是要做毁灭的事情。所以这个势力一出来，这个世界将要遭受毁灭，遭受死亡的攻击啊。那么希利尼话呢，叫什么呢？叫做亚波伦。亚波伦是什么？是毁灭者啊。前面是一种势力，后面是指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掌权者。所以呢，这个亚巴顿就是毁灭，亚波伦就是毁灭者。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知道这个仇敌的权势出来，在地上都是要做毁灭的工作。他为什么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呢？我们晓得希伯来文是指的什么呢？指的犹太人说的。希腊文是指的什么？指的外邦说的啊。所以呢，无论是神在地上的选民，无论是外邦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这个权势的。只要我们是没有信主，额头上没有神的印记，你就逃脱不了这个权势的一个苦害。所以这个王啊，他是可以管住神在地上的选民，也可以管住整个的外邦。所以圣经讲说，全世界都握在什么恶者的手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地上的人呢，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多有智慧，权柄有多高，位置有多高，其实都在什么，都在魔鬼的手下啊。只有神的儿女，只有教会不在仇敌的这个权柄的管理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带着感恩的心啊，并且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要确确实实有个感觉，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受神的权柄所管制的一般人，我们是活在他的爱中，活在他的眷顾里，活在他自己的保护当中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启示录第九章在这里把末后时代仇敌的权势将要有一种的光景，那么把它揭露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警惕。我们仰望主的怜悯，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中啊，我们因主的话呢，里面能有一种的警觉，让我们呢好好的抓住时间爱主，真的在地上为主做见证，真正的好好的把福音呢能够传给今天世上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好，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因着你的话满心的感谢你。主，一切事物在你的跟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有仇敌的权势在你面前是不能隐瞒的。主，我们的光景在你跟前也是赤裸敞开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中，正是仇敌的权势在全地运行的时候，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愿你的教会被分别出来，让我们为着你自己的名做见证。但愿主使教会真是能成为金金的灯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能够为主发光。主也使许多在黑暗中的人因这个光能够找到救恩。所以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这一切的事物虽然要在地上发生，但是主，你已经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这般在基督里的人， 我们应当脱离这些东西，也会脱离这些东西。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